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用技术证实大法救度世人；二、放下亲情执着救度众生；三、我们的学法小组。
明慧法会用技术证实大法救度世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定海。我是2000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我得法并不像其他同修因为病业走入修炼的，而是在看书过程中逐渐发现很多不好的常人思想削弱了，不好的情绪得到控制了，在内心深处觉得大法的力量很大。以前读了很多古今圣贤的名著，都对自己影响很小，思想没有发生过本质的变化，在常人社会还是我行我素。而刚读了转法轮，表面平凡易懂的法理，就把自己的思想改变了，这才深信自己刚刚走入修炼。得法后不久，就在睡梦中梦到师父和一些新得法的弟子，包括我自己在一起，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从此更坚定了在大法中修炼。建资料点，做技术支持。因为我在常人的工作就是电脑维护，所以在正法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想这也许是历史早就安排好了的。记得刚得法不久，也是邪恶迫害很猖獗的时候，就有当地很多同修需要建立资料点，我就帮助买电脑安装系统。那个时候很多同修对电脑还是不熟悉，很多技术掌握不好，我就来往各个资料点帮助解决问题。就这样，刚得法不久，动作还不会练完整，就走入了正法和个人的修炼之路。在帮助同修解决技术问题时，同修的一言一行，包括对大法的坚定，发自内心的善念，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问题时，正念神通都在加强，五套功法都陆续地会练了，对法的理解不断加深。因为经常需要出门维修电脑，我就在路上携带随身听，大量的学法，为在今后正法修炼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实很多电脑故障问题都是邪恶的干扰，有时候我到资料点还没开始维修，有些故障就消失了。为此很多同修都表扬我，我也没起欢喜心。师父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选自转法轮。一切都是法给予的，因为无私为同修付出，不断静心学法，才赋予了我一些能力，有什么好炫耀的？除了神通，只是鼓励我做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只要有同修需要，我都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无条件的配合，赶往资料点维修机器，同时工作能力也得到单位的认可。在计算机维修方面一致评价我是专家权威，一些常人也发现很多问题只要我一去，机器就好用了，让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都请了一些专家，费时费力都没修好，我也没怎么维修，故障就解决了。我用一些术语解释一下原因，从来不讲他们难以理解的事情，也不会炫耀显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常人怎么会理解修炼出神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只要法学得好，正念强，发出善念，为别人考虑，在维修现场，很多故障的真正原因就会打入我的脑海， 让我一下就知道怎么维修处理。同时我还发现维修同修的电脑更困难，要求学法正念更好。很多情况都是同修向内找，修自己电脑才会好用。因为我刚得法不久，觉得自己和同修有差距，所以一些同修的问题都没给指出，只考虑自身提高和技术交流，很少做修炼交流和集体学法。记得有个28岁的女同修，我曾经教她一些技术，也配合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没在个人修炼指出她存在的问题。在后期听说她被迫害得很严重，我心里一直很内疚。其实很多情况，机器出了问题都是心性和修炼的反应。我给解决好了机器的问题，却没能在修炼方面帮助同修得到提高，这也是别人指出我存在的问题。自认为得法不久，没有老同修修得好，其实也是对大法的不坚定，没意识到师父赋予我们伟大的能力。想想在这些年修炼，虽然没遭到邪恶的迫害，但也是有惊无险。在去往外地运送资料的时候，因为没找到运输车辆，碰到一伙诈骗团伙，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要被告发送去公安局，当时运用正念制止了，安全解脱。帮助同修买耗材的时候被便衣盯上，绑架了其他同修，而我和同修分手后莫名其妙走了另一条路，没有遭到绑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还有的同修被绑架了，承受不住邪党的迫害，把我供出来。公安局根据描述画像要找我，我也没动心。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经济要治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想到这段法，心里更加坦然，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走的是最正的路，没什么可害怕的，也没考虑为了安全搬家换工作。做好三件事，一切就在其中了。类似有惊无险的事情很多，但我都没停止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我悟到，不要过分强调安全问题，而忽略要走的正法之路。师父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选自《转法轮》。记得刚开始推广使用改串号手机的时候，有的同修说不安全，不敢用手机。我就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可以改串号的手机确实没有问题，而且自己也亲自使用了一段时间，没发现被恶人定位，就把技术和手机推广开来，为同修解决了在手机通讯安全的问题。在单位堂堂正正退党。九平共产党发表后，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声明，退出了邪党组织。因为我以前曾经是党员，我意识到在单位也要堂堂正正退出。所有单位类似保鲜的活动、唱红歌、交党费、社区义务服务等助长邪党气势的活动，一概都不参加。全单位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当时我也有担心，会不会影响到经济迫害，影响讲真相。但是想起师父的讲法，师父说，谁也不能带着全宇宙最邪恶所受的印记与认同他的心圆满。选自师父经文《向世间转轮》。参加他的活动不就是认同他了吗？这样做也是不符合宇宙真善忍标准的。在这期间，我不断学法，加强正念，拒绝一切邪党造势活动。后来单位就真的用正式文件宣告解除了我的党员职务，什么活动再也不找我了。后来一些常人跟我说，你胆子够大的，虽然都知道邪党不好，但这个时期没有人敢退出的，没有人敢不参加活动的，你是单位第一个。在这件事情上，我悟到按照法的要求做，身边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改变。发送百万封电子邮件。2004年以后，师父说，广传九平邪党退，红银三济世。我意识到应该更大范围的讲真相，传九平，就研究怎么给常人发送电子邮件。 因为这位同修很少做这个项目，没有相关经验，我就从少量群发邮件积累经验技术，先做好安全措施，确保 IP 不会泄露。买了好用的群发软件、常人信箱，购买国外空间，用不断更换安全 IP 地址发送邮件，传送酒瓶和明慧周刊。这期间经常有发信信箱被封，真相信因为有敏感字发不出去，还有各种干扰，包括协党也在更新过滤机制封锁真相信。我就不断用更新的技术打破协党的封锁，用两台电脑持之以恒大量发信，确保常人能看到真相资料邮件。在这期间安排好学法和发正念，同时掌握了更多的技术和安全措施，一直都很平稳地发送了大量电子邮件，这几年发送了上百万封真相邮件。到邪恶黑窝发正念。有同修找到我，希望我们去监狱劳教所附近解体邪恶，我们就开车到了黑窝附近。有的同修建议为了安全不在附近停留，开车绕一下就可以，但我认为这样不能集中精力铲除邪恶，达不到好的效果。就在黑窝附近停下来，大家共同在车内发出强大正念铲除邪恶。在入境时，我天母看到很多烂鬼跑出来和我们决斗，还看到了正神帮助我们在黑窝内处决烂鬼，就不断发出强大正念铲除邪魔烂鬼。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都不愿离去，在运用神通除恶时，师父给我打开了天目，鼓励我做好这件事。后来我想到师父让我看到这些也不是偶然的，就把自己所见投稿至明慧，鼓励更多的同修做好这件事。开展语音电话救人项目。看到同修都用语音电话讲真相，我也开展了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活体摘取器官的录音，我就自己录音，用电话给常人播放。后来经过多次测试，掌握了另一种方法，可以不出家门，在网络直接就可以给常人播放语音电话。刚开始时心态浮躁，当完成任务打电话，接听率就比较低，很多人刚一听电话就挂断了。后来我就大量学法、发正念都做好的前提下拨打电话。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在电脑前刚坐下，曾经犹豫，就想有多少人会听语音电话，我这么做是不是浪费时间，能不能救人，也许有更好的项目救人更多。但是看到同修做的都很好，就想我也做下去吧，就在电脑面前经常坚持做五六个小时，拨打大量语音电话。后来发现这种方法真好，很多常人还是很愿意接听真相，时间都到了晚上11点左右，他们还是愿意听。在他们接听的同时，我针对每个人都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生命因素，这样接听率就比较高，很多人都是完整听完真相才挂断。我发现这也是自己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大量拨打语音电话的过程中，因为精神高度集中发正念，很多常人的事不去想了，也看淡了，做好三件事已经和我的生活融为一体，单位和家庭的事情都减少了，工作和单位效益也比以前好了，也有大量的时间做这个项目。回想这些年修炼，很多情况下都是在看不到希望，经常伴随难耐的寂寞和常人的诱惑，自己下定决心发正念，排除各种困难干扰，用大法赋予的智慧和神通开创了救度众生之路。现在这条路越走越平稳宽敞，已经没有技术障碍和资金匮乏等系列干扰问题，就是在如何学好法、发正念的前提下，利用有限时间大量救度众生。结束语：以前觉得自己得法晚，修得不够好，从没在法会上投过稿，也很少写交流文章，总是从明慧交流中获取经验教训，从不想到为同修付出，其实这也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表现。 这次写交流稿发现自己修炼还存在很多问题，虽然写出来这些年修炼心得体会，但也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束缚，要突破障碍，走出个人修炼的框框，不能再独来独往独修自己，要按照师父要求走入整体正法洪流中。师父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银三麻烦，自身的修炼不符合正法标准，会阻碍更多等待的众生得救。在日后的修炼中，要时时向内找，严格找自身的不足，加强集体学法，修炼交流，全心投入，做好助师正法三件事。
明慧法会，下面请听交流稿。放下亲情执着，救度众生。我是中国大陆南方一位59岁的女性大法弟子，1997年得法。经过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修炼之路，不少同修都已步入老年之列，其中很多女同修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照看孙辈。在我们地区，一些经历过严重迫害、坚定走过来的同修，却被这家庭的亲情观困扰住，有走不出来，只在家学法练功，到逐渐的学法练功也不能坚持。个别亲情执着严重的，还出现了为儿孙们上庙里求仙水，请道士念咒保佑儿孙平安等严重违背大法修炼原则之事，造成老年同修有的做不好三件事，有的出现严重的病殃状态，甚至有的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下面谈谈如何突破家庭的亲情观，走正走稳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之路。一、明白法理，让自己的一丝一念融于法中。女性老年同修很多文化水平较低，有些是常年圈在家中的家庭主妇，生活的中心就是料理各项家庭事务，在人世的迷中容易被各种亲情所带动所困扰，因而学好法是基础也是关键。师父一再嘱咐告诫我们要学好法，学好法，学好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告诉我们，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已晚也。我们是不离世俗的大道无形的修炼方式，精进与否全在我们一念的把握中，或者身在尘世心在法中，放下一切勇猛精进，或者迷于尘世被亲情所累所左右，将自己混同于常人，最终痛失修炼的机缘。而要把握好这一切，只能时时刻刻依靠大法来导航。所以突破亲情观最关键的就是要学好法，头脑中装着法，才能同化于法，才能明了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法的威力才能显现出来。二、放下亲情执着，将正实法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我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不能仅限于做个常人中的好人，局限于个人修炼，而是要将正实法救度众生摆在首位，这样才能识破各种假象，排除方方面面的干扰。我近几年都和儿孙们住在一起，一家六口人挤在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我带着6岁的孙女睡在双层床的上铺，平日里孙子孙女的吵闹声玩耍声确实干扰着我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孙子1岁时，儿媳妇要把孙子完全交给我们老两口照看， 自己要到他的好友那里去上全天班。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告诉他我一定要有半天的时间自己自由支配。我一直坚持外出面对面发放真相资料，劝三退。结果儿媳妇又哭又叫，吵闹不休。平时由于各种家务琐事，我和儿媳妇之间怨气越积越多。在她的吵闹下，我产生了急躁心和怨恨心。从法理中我知道，正法修炼既要坚持修炼的原则，做好三件事不松懈，又要时时向内找，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我不断地背诵师父的经文《何为忍》，在法中归正自己，去掉自己不善的恶念，用祥和的心态，平静的语气与儿媳妇沟通。孩子的爷爷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现在我们三人围着两个小孩子转，都劳累得吃不消。如果完全交给我们老两口照看，不是更不行吗？也许孩子没照看好，我们老两口反倒累趴下了。儿媳妇听后没再吵闹了。在孙子两岁多时，儿媳妇又吵闹着要去上全班。我提出将孙子送幼儿园，她说年龄太小，幼儿园不会收。我提出雇别人照看半天，她说工钱太贵不合算。我说我出工钱不用她掏钱，她又说雇别人照看不放心。我心里明白是旧势力利用她，用亲情来干扰我注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大事。我在心里发正念，清楚背后操控他的黑手烂鬼，然后既慈悲又威严地对儿媳妇说道，我是修炼人，要把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件大事摆在第一位，我不会放弃出去讲真相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有半天自由支配的时间。同时向他细说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在做着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件责任重大的事情。最后老伴儿答应上午照看孙子，我只需下午照看着孙子睡觉。这样每天上午我依旧坚定地走出去，做着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履行着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义务。有一天儿子下班回家，阴沉着脸对我说道，你在外面又犯了什么事儿？厂领导都知道了。我马上否定道，没有啊。儿子继续板着脸说道，还说没有，单位领导都跟我打电话了，这下我要被你害死了，工作也要没有了，这大小一家人怎么办？拿你的退休金来给我养家。当时儿子在恐惧心的驱使下，理智不清地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而且老伴儿和儿媳妇也冲着我吼叫起来，真像天要塌下来一样。我稳住心，知道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和假象。儿子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对我说，这两天你在家休息，不要出去，就求求你这一次。我一边心里默念道，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走师父安排的路，一边平静地对老伴说，可能单位上又接到上边的什么指令，要询问一下家属，走一下过场。老伴儿回过神来，打了个电话问单位领导，果真是这么回事儿。于是家人的怨气烟消云散。第二天上午，我带着真相资料又踏上了走出家门救度众生之路。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出功能的在两头，小孩没有执着心，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没有执着心，容易出功能，容易保持。我悟道，老年女同修相对来说没有对名利色等的执着和追求，但执着家人亲情，所以容易被家人的亲情，特别是儿孙们的亲情所干扰所带动，所以写出此文与类似情况的同修做以交流。文中有不符合法理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谢谢海内外的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第九届明慧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 我们的寻法小组。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的同修们好，借助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的机会，把我们学法小组整体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向师尊做一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切磋，共同提高。一、得法弘法。我们几名同修都是99年720前得法的老弟子，那个时候全村得法的没有几个人，自己得法受益后，我们几个同修就主动弘法，不到一年时间，全村得法人数200多人，每天早晚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心性提高很快，身体变化更大，每个人都有一身轻的感受，新走入修炼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二、走出劫难。由于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杜继新的驱使下，依靠手中的权力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进行迫害诽谤，我们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被破坏，三位女同修为了给大法讨公道，一块儿到北京上访，走到半路被劫回，被关在乡派出所3天，每人被勒索现金2000元放回。99年7月22日晚，由本村协党书记领着乡派出所里几个人，对我们9名同修，他们认为的重点人物进行了抄家恐吓，一夜之间来了3次，抄走了大法书、讲法带、练功带、录音机、练功服，强制交押金500元，至今没给。从那天起，9名同修就成了被迫害的重点人物，每天早晚到大队报到，每人派2名党员暗中监视，出村请假，给个人和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迫害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被动地承受着邪恶的迫害。99年10月份的一天，协党支部让我们9名同修到大队开会，人员到齐后，给我们读污蔑大法的材料，其实就是一种洗脑迫害。刚读了2段，我们听出了很多漏洞，当场就揭穿了谎言，讲清了真相。临散会时，同修乙说，我们都在修心向善做好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每天早晚报到，出门请假。话音刚落，其他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最后大家都说，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来报到了。从那天开始，环境发生了变化，否定了邪恶的迫害。散会后，在回走的路上，同修丙说，晚上咱们到同修贾家去一下，商量一点事。那天来了5个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有一个集体学法环境，经同修甲同意，学法小组就建立在同修甲家。从那天起，我们的学法小组就此诞生了，每5天集体学法一次。三、学好法整体提高。师父从传法到现在20年来，为了弟子们的提高，苦口婆心地给弟子们阐述了学法的重要性。师父在经文至印度首届法会中讲，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负担起弘扬大法与救度众生的责任。集体学法时，我们都能做到遵守时间，不说与修炼无关的事，不唠长的嗑，做到静心学法，真正做到了实修。除集体学法外，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在家自学。在这几年当中，同修甲被转法轮7遍，同修乙被转法轮5遍，有的背了3遍，红银已经背了10遍以上。学法小组自成立以来，无论是刮风下雨、冰天雪地，还是协党的所谓敏感日，从来没有间断过，已经形成了机制。扎实的学法使我们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坚强整体，为我们整体配合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背法过程中有很多艰难，更有同化法的喜悦。刚开始背时，拿起转法轮就发怵，畏难的心就出来了，这么厚的书什么时候背完呢？太难了，别背了，各种思想业力观念似万马奔腾，叫人静不下心来。 每次背法在思想中都进行一番正邪较量，当自己坚定信心，清除干扰，请求师父加持，很快就静下心来，那段法就很快背过了。有时候背着背着，身体一震，感到身体从里到外一层厚厚的壳脱掉了，身体无比的轻松，心性在升华，整个空间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殊胜美妙的感觉用人的语言很难表达出来，太壮观了。我们悟到那是自己同化了法，心性提高上来了，法背后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就给我们展现了我们所在层次应该让我们知道的法更深的内涵。学法、背法、同化法，太美妙了。四、发正念，清除邪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它们，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中的其中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非常重视，除了参加每天的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以外，每天晚上七八九十几个整点都发，还经常参加营救同修接力发正念，每人买了两块报时表，很少误点。五、利用各种方法证实法救度众生。师父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这篇经文发表后，我们集体学习了十几遍，都认识到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利用各种方法证实法救度众生。一、手推式油印机。2000年4月份的一天，童修炳花了500元买回来一台油印机，当时觉得挺先进，比前一段用复写纸复写还真是鸟枪换炮了的感觉。虽然这东西咱没有亲自刻过，但是咱亲眼看到过，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了，印了几张还可以，大家都挺高兴。由于引起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打印了20多张刻纸坏了，只好重新刻，刻了一个多小时发现刻重了，就又重新刻，通过刻印也发现自己一颗急躁心，刻印过程也是修心过程。我们打印出的资料装入5号塑料袋，晚上到邻村发放。二、发真相资料。师父每次讲法都告诉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快救、多救，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村坐落在本县中心位置，这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吧，这样对于我们走遍全县救度更多众生更方便一些。我县总共200多个村庄，人口密集，一般村庄都在3000人以上，为了使世人都能看到真相资料，我们利用摩托车2人配合，大量的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酒瓶书及各种真相光盘。我们的做法是以小册子为主，周报3张为一份，都是彩色的，装入袋中，每周最少一次，最多一晚上发放800多份。在这13年当中，没有因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或邪党所谓的敏感日而少发过一次。农历大年更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我们提前印出2000本小册子，从腊月28到正月初7，在这10天当中我们发放7次。在这些年当中，有2名同修11个除夕夜都是奔波在救度众生的路途中。除夕夜我们先发放400份资料，然后再粘贴100张真相画报， 这样做为的是让初一早晨走街时更多人能看到真相。中国人有个风俗，农历新年走亲访友，农村更是如此。从初二到初十正是高峰期，为了使更多人能看到真相，我们就在初一晚上在主干道的电杆上粘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等。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每年发放资料62次，每次按300份，每年18000份，按12年算，总计21万多份。这20多万份资料中包含着多少个酸甜苦辣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仅举几个例子。一，在几年前，大概是腊月27的一个晚上，男同修正骑摩托车，现在71岁，带着一名女同修顶，现在73岁，到一个大约有50里地的村庄发放真相资料。当发放了2/3时，突然摩托车内胎坏了，当地没有修理铺，只好推着车往回走。大摩托车你想有多沉，走不了1里地就得停下来休息几分钟，继续接着走。北方腊月的天气，气温在-20多度，可是两人热得满头大汗往下流。大概走了5里路时才找到一个修车铺，人家已经关门了，他们费了多少口舌才把门叫开了。修车老板说，我是修自行车的，不修摩托车。同修五说，我们多给你点钱，麻烦你把内胎给修补上吧。摩托车内胎补好后准备上路了，可是摩托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他们两人发了一会儿正念，还是打不着火，当时光知道心急，忘记了向内找，只好推着车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商量，这些真相资料不能带回去，再苦也得发放完。又走了大概有3里路时，正好穿过2个相连的村庄。同修五说，我推着车发放路西边这些户，你发放路东边那些户，由北向南走。发放完后心里轻松了许多，又休息了一会儿，推着车继续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向内找。同修五说，我觉得你年岁大了，不想让你出来，有一种挑选人的心。同修顶说，我第一次出远门，心里有些不稳，怕心重。同修五说，那咱们背一背师父讲的怕啥。他们一连背了4遍，不知不觉又走了3里路时，同修甲和自家孩子开着车来接他们。因为他们出来时说了一下要去的村庄，在家里的同修觉得时间太长了，一定出了问题，就来接。回到家中已经是夜里12点半了。二，大概是2010年的一个晚上，两名同修骑摩托车沿307国道到40里外甲村庄去发真相资料。走到离该村不远的时候，驾驶车的同修感到摩托车有异常，就放慢车速准备下车查看原因。两位同修立刻意识到这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干扰，两名同修的第一念就是喊师父救我们，并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奉师尊旨意救度众生，是做宇宙最正的事，任何生命不得干扰破坏，谁干扰破坏清除谁。很快摩托车恢复了正常，把真相资料发完后安全回家。通过回想此事，心里有些后怕，因为是交通要道，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没有师尊呵护，后果不堪设想。三，2011年7月份的一个晚上，两名同修骑着摩托车到乙村去发放真相资料，400多份很快就发完了，顺便到附近一个加油站加了几升汽油，就开车往回走。走到离家大概10多里路时，没有一点下雨的征兆，突然听到几滴大雨点声，赶紧加大油门，瞬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大概走了有3里路，因为雨下得太急，摩托车进水灭火了，使尽了各种方法，车就是启动不了，两人只好推着车往回走。电闪雷鸣，闪着蓝光的炸在头顶上，一个接一个的炸响， 雨水打得根本睁不开眼睛。大概七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钟头，刚进村口时，同修又试蹬了几下摩托车，突然车打着火了。到家已是深夜，大雨一直没有停下，街道上的水有一尺多深。隔了两天后，集体学法时，对这次发放资料进行交流切磋，通过各自向内找，发现一颗欢喜心。因为发放资料那个晚上一切都很顺利，心想今天可以早早就回家了。由于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但没有早回来，反而回来得很晚。六，粘贴或刻板用喷灌漆喷字。每年的法轮大法日、425、720或农历新年期间，我们采用多种方法专门出去粘贴或者喷字，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师正法等为主要内容的真相标语，数量100多张，骑着摩托车两人配合喷或粘贴，在全县及邻县的主干道的电线杆上，在很大空间范围内震慑了邪恶，救度着众生，同时布下了大法强大的正念之场。七，打真相语音电话。近几年来，我们学法小组买了5部打真相语音电话的手机，每次出去发资料来回的路上，开车的同修在合适的电线杆上贴真相标语，坐在后边的同修打语音电话发彩信，带2部手机，一手一部手机同时打。还有2位老年女同修也学会了打语音电话，经常利用下午时间，73岁的同修骑着电动3轮车，带着67岁的同修带2部手机出去，到距离很远的路程打语音电话。2部手机存100多个号码，有时候换换真相内容再重播一次号码，给众生充分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打语音电话也是个很好的修炼机会，也融着修心去执着后的提高因素。当我们人心少、正念强，抱着一个慈悲救人的纯净心态时，对方接听率就高，听的时间就长，一连3个内容的语音电话听完了还要听，同修要挂电话时，那边传来还想听的声音，再放一个吧。有一次拨通了一个邻县政法委的电话，放的是西班牙溯江案，语音电话说一句，对方一个女士就给周围的几个人传达一句，一遍听完了，这位女士说再放一遍呗，同修就又打了一遍，效果非常好。同时我们也为众生想了解真相得救而高兴。当我们人心多、状态不好时，接听率就低，听几句就挂断，手机也不好使，开不了机，一会儿开了一会儿又死机了，明明充满了的电池，屏上标示显示一格电都没有，叫你打不了电话。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就要向内心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再发一会儿正念，清除所有干扰破坏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这样手机也就好使了，电池也满格了，收听率也高了，真是心在大法中，处处有神通。八，使用真相币讲真相。使用真相币讲真相是一个广传真相、救度众生，同时又能磨练自己的好机会。我们用的真相币是1元、5元、10元、20元面值的钱币。刚开始用时怕心重，后来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用的时间长了，怕心也少了，能够很坦然的用了。有的人发现后还说现在实行花有字的钱，有时就趁机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九，粘贴神韵光盘海报。去冬今春，同修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做的事不少了，学法更应该跟上，由5天1次集体学法改为每天晚上集体学法，通过每天学法交流切磋，向内找，心性提高了，正念加强了，整体协调配合的更好了，为我们做好3件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这都是师父为我们修炼道路所做的有序安排，一切都是师父为我们做好的铺垫。 今年三月份，协调同修拉回来一箱大张神韵光盘海报，数量600张，经过协商，一致认为为了让众生知道这个好消息，尽快贴出去，当晚出发了。我们的做法是把白面粉稀释加热制成浆糊，装入一个小桶里，为了防冻，用旧枕套围住浆糊桶，为了使粘贴同修上下车方便，把浆糊桶固定在摩托车一边，用作废的棕扫帚自制一个大刷子，把神韵光盘海报放在一个大书包里，挂在脖子上粘拿方便，两人配合粘贴在临街的后墙上或合适的地方，一连贴了8个晚上，每天晚上80来张，粘贴了30个村庄。说着容易，写也容易，实际从常人层面来看也是很辛苦的。71岁的老同修骑着摩托车，每天晚上一连走遍3-4个村庄，不管是冰天雪地还是寒风刺骨，道路冰冻难走，无怨无悔地履行着自己救度众生的誓约。配合粘贴海报的同修是一名55岁的女同修，个头不高，每天晚上在3个多小时内粘贴80张海报，上下摩托车80次还不觉得累，还很轻松自如。粘贴海报不能戴手套，戴着手套接海报或粘贴刷浆糊都不方便，在-20多度的气温下，光着手一连3个多小时，能说不冷吗？回到家后，坐在暖气屋里发正念的老同修忙说，这么冷的天你们真辛苦了。出去贴的同修说，也没觉得累，也没觉得冷，你们摸摸我的手。确实贴海报同修的手比在家同修的手还热，大家都很感慨，真是神奇，这就是大法在修炼者身上展现的奇迹。10，面对面赠送神韵光盘。今年初春的一天，我们学法小组的协调人带回一箱神韵光盘，我们先看了一遍，都认为是世界顶级艺术水平的演出光盘，经过商定，都是这么精美的包装，纯善纯美的演出质量，一定要面对面赠送给世人。我们分成2组，两人为一组配合发放，一组有2名打语音电话的老年女同修，白天骑电三轮车，两人配合，坐在车里的同修一手一部手机拨打语音电话，如果收听时间长时，有时间发正念，开车的同修碰到人停车讲真相，赠送光盘。有一次到一个村庄发放，走到一家插着彩旗的门前时，从院里走出一位女老板，同修赶紧停车讲真相，女老板接过神韵光盘一看，说了一句真好，就问要多少钱。同修说，这是展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演出，是世界顶级艺术水平的新年晚会光盘，这是赠送，不要钱。女老板说，我这是一个服装加工厂，有10来个人，他们正在忙于工作，你们给了我，等下班后我保证替你们发到每一个人手中，都是年轻工人，每家都有电脑，都会看的。同修数了一下，还剩9盘，全部都给了女老板，并祝她生意兴隆，财源旺盛。老板说了一声谢谢就回去了。另一组有71岁的老同修和另一名同修骑摩托车，利用晚饭后到晚10点这段时间发放，道上碰到人就打一声招呼，这么晚才下班，家中有电脑或 DVD 机吗？咱们这是免费赠送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有的接过来说一声谢谢，到了村里见到人就停车下来打招呼，并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神传文化，是世界顶级的演出，全球正在热演，一票难求，内容有金猴出世、济公惩恶、穆桂英挂帅，还有关桂敏的演唱，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大饱眼福，从中受益的。多数人听完介绍，双手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谢谢。有一位三轮车出租司机，双手接过光盘后表情激动，像得了宝贝一样，双手抱拳，一边作揖一边说谢谢。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真是百感交集，说不出的感叹，众生等待真相，可盼得救的心如此强烈，我们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当然，也有被邪党毒害深的，没等你说两句话，他就说你这是法轮功的，不要，你们赶快走，不然就打电话报警抓你们。还有骂出很难听的话，真是芸芸众生，什么样的人都有。通过交流向内照，是同修起了做事心，就忘了先发正念，这不能怪常人，因为他不明真相。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十一，大面积发放酒瓶。自从酒瓶共产党奇书问世，同修们谨遵师命，配合政法形势的需要，广泛地向民众发放酒瓶书、酒瓶光盘，揭穿邪党几十年来一贯自吹自擂的伪光正流氓画皮，叫民众认清恶党。我们每年都发放一定数量的酒瓶书、酒瓶光盘，尽量做到村村有酒瓶。今年三月份，市里协调大资料点的几个同修被绑架，造成酒瓶书积压。为了减轻资料点同修的压力，协调同修和我们商量后，送来六箱酒瓶书，总共500本。同修们正念正行，配合一致，用塑料袋包装好，每本酒瓶书里面加了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有两名同修骑摩托车到邻村发放，其他同修在家学法，整点发正念加持，两个晚上顺利发放了500本。发放时两人配合好，司机开慢一点，选择开着门的户或者门下有点缝的户，后边发的同修不要用力过大，头在门上也不要用力太小，发不到位，平衡扔出去离开门一段距离，它有个惯例从门缝滑进去，大部分都能进到门里边。十二，清除邪恶标语，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前一段时间，我村一条街道两侧墙上出现两条崇尚科学、反对某教的标语，同修们发现后就到学法点集体发正念，商量清除标语的办法。一个没有参加小组学法的同修说，标语上也没有提到法轮功的名字，不用管它。这些年来，由于邪党喉舌的造谣诽谤宣传，人们头脑中习惯地把某教和法轮功连到一块儿。作为大法弟子，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维护大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不管，必须除掉。当我们知道写标语的人是谁时，我们就选了一个合适的同修到此人家中去讲了真相，还给了一本真相画报。此人明真相后，表示以后不再干此事了。同修又采取措施毁掉了邪恶标语，维护了大法的尊严。十三，面对面的讲真相。我们认识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性后，抓紧时间面对面讲真相。首先做到了给亲朋好友、邻里四舍办理红白喜事时，也做了面对面讲真相。有一位老年女同修见人就讲，本村大部分人都听过她讲的真相。十四，建立资料点，解决资料来源。2000年初，通过集体学法，大家悟到了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被邪恶诽谤诬陷，我们的同修被残酷迫害。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一定要向民众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还大法清白，还我们师父清白。刚开始证实法时，真相资料缺少，有一名同修买回来一匹黄绸子布，我们裁成宽24公分、长40公分的长布条，用红字记号笔写上经短的诗句，例如天堂地狱大门开，善恶有报神佛才，择选何处自己定，良知守住好未来。人生百年苦，何处是归途，名利带不走，争夺迷了路。 爱恨终究散，来去深寒孤，野草埋荒冢，万象成空无。莫道红尘虚，妙处人难悟，大法在此传，慈悲把众度。你我为法来，辗转聚中土，只待迷梦醒，得法回天都。平时注意收集好的诗句，做出多种内容的小条幅，装入五号袋中发放，或贴上双面胶贴在电线杆上。三名同修手写条幅7000多条，每天晚上书写到晚上12点多才休息。从2000年4月份发放的首推式油印的真相资料，时间不太长，我们买了一台激光打印机，这样一朵小花就在同修丙家开放了。相隔了2个月的时间，市里一位同修送给我们一台激光打印机，又一朵小花在同修五家开放了。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同修丙的女儿在市里打工，自己也建立了一个资料点，专供我们发放。这么一来，资料的短缺问题就解决了。就在2006年，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做出更精美的资料，我们先后又买了2台彩色打印机，协调同修丙又给送来2台彩色打印机。这样一来，我们发放的资料全部是彩色真相资料了。2009年秋末，市里的一位同修也建了一个资料点，做的资料是彩色小册子，质量好，内容新颖，送来的又及时，这样做到了师父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也减轻了资料点的压力，学法时间有保障。在做资料中也遇到过一些难题，例如一个70多岁的老农，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电脑、打印机之类的东西，觉得挺难的。一想到师父为众生的承受，自己还有什么难、什么苦啊？自从学会做资料后，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觉得苦和累，每次做资料都很顺利。结语：时间过得真快，13年的时间瞬间即逝，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我们深知这宇宙大法的无比珍贵，这万古机缘的难逢，千万年、亿万年等待的艰辛，历史的沧桑变幻、荣辱兴衰早已看透。常人的一切所谓的荣华富贵、名利情爱，只是过眼烟云，什么都阻挡不了真修弟子修炼回归、勇猛精进的步伐。在最后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我们只有谨遵师父的教诲，做好3件事：多抢人、多救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不负无量众生的期盼，才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由于文化程度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